17章15至29节，户塞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那时，约拿丹和亚希玛斯在引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押沙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自就没有泄漏。押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希玛士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希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亚希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亚沙龙列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雅比该亲近。这雅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喜鲁雅是姐妹。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扪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素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杰，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铝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草菇、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便饥渴困乏了。”阿门。
好的，谢谢雪莹姊妹的诵读，也谢谢牧师帮我放这个 PPT 啊。我们上一章有提到，就是户筛和这个亚希多福哈，他们分别为亚沙龙做了这个计谋，然后亚希多福计谋呢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可以是急速的，就是马上追赶。趁大卫还没有定脚，他亲自就是亚希多福带人去追赶。那户筛的计谋呢？就是说，那个大卫英勇善战哈，这样去是不可以的。等着他召集所有的百姓，然后让亚沙龙亲自率领出战，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得胜。那在十四节，这个17章14节就有说。这是因耶和华定意破坏亚希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押沙龙，所以这背后不是人的计谋哈，而是神的掌权和得胜。那我们今天就来到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中，就是这个从第15节开始，这一段故事15节到最后呢，就是描写了。那个大卫过河，和他的谋士为他出谋划策这样的过程，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在就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发生的他逃离到犹大旷野渡河之前发生的这一段事情。第15节我们就看到户筛对那个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15章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名都在那里边都有提到，把自己的计谋告诉他们，然后就让他们赶紧去通知大卫，可以赶快过河撤离。第17节就是约拿丹和亚西马斯这个人名都是在那个第15章有提到，就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分别是那个大卫的2位祭司。那这个约拿丹和那个亚西马斯就是他们这2位祭司的儿子，这是在15章27节和36节有提到。他在引罗杰那里等候，我们看到引罗杰就是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图呢，就是地理图从那个大卫城摩利哥山和那个和到那个引罗杰就这个位置。他们一路上向南，逃脱下出来，到了引罗杰，就是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到。这里说有一个使女出来，就把将这话告诉他们，相信这就是撒都和亚比亚他派出来的这个使女就跟那个撒都和亚比亚他的2个儿子，在这里接头，告诉了他们这个信息。但是不巧呢，就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回去，报告了亚沙龙，所以他们也看到了这一个童子，所以这2个人呢，就急忙继续逃跑，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中。这个巴户林呢，就是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角东北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妇人刚才是一个使女。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妇人，那个妇人用就把她藏在这个井里这是这张图就是这个井的一个大概的意思然后在他们头上铺上碎麦，然后亚沙龙的人来到他家来询问的时候，妇人就说他们过河了，然后这些人找不到就回去了。这2个人呢，就是他们就可以成功逃脱了。就耶拿丹和亚西马斯他们2人出来之后就来到大卫这里。大卫呢，就是应该在犹大的旷野这里，就是在吉甲旁。然后他们就是在这里会面，然后告诉他速速过河。然后大卫就和他的跟随的人连夜过了河。到了天亮的时候，就一起都过了这个，都一起过了这个。大家，感觉我就想起了，过那个红海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夜他们都过了河。这时候就是大卫，很多诗篇都是在这一段在那个犹大旷野，就是在他逃亡的路上所写的。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攻击我，我也不怕。这是在诗篇第3章的时候有提到，23节呢，就是亚西多福见他的计谋不被采用，就知道，完了，就上吊死了。那我们上一次牧师也提到，亚西多福其实是预表了那个犹大2个人都上吊自杀。那亚西多福他在16章23节有提到，他所出的主意好像神问。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就是非常的，他非常老谋深算和善于计谋，就像如同神一样他昔日给大卫出主意，现在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为什么预测不到自己的命运会预测不到，会跟错人呢？我们再来到那个24节，就是大卫一路逃亡就是到了马哈念，马哈念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就是过去在那个伊西波设，就是他在这里定都于大卫那个扫罗的后代与大卫就有多年的征战，就是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大卫从这里一直逃脱过河，到了这个马哈念这个地方，然后亚沙龙紧随着也过了河，也在这里激烈的地方与他们对峙，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大卫已经 提前得到了消息，过了河哈，他有就重新集结了部队，站稳了脚跟，也有了粮食，都吃了饭。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得到啊，有了一个喘息和安营的这样的机会。这个25节呢非常重要，这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没有观察到的这个关系哈，就是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亚哈 我们看看亚玛撒是什么人，挺有意思哈。就是这个表是我在圣经简报站copy 下来的，那就是大卫的父亲是耶西，耶西和他的妻子生了和他的妻子生了大卫和他的7个哥哥，然后这个希路亚我们都知道是约雅的妈妈。那我们以前有提到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姐哈，所以这次呢又提到这个亚比该哈 亚比该和他希路亚是姐妹，然后那这里有提到以特拉与拿辖的女儿，所以亚比该的父亲是拿辖，亚比该和希路亚又是大卫的弟兄姐妹哈，就是大家就是。猜测哈，推测这个可能是弟婿兄双，这个是猜测哈。但是他们是一个妻子生下的这个亚比该、希路亚和那个大卫和他的那个耶西的孩子，所以这个亚比该的丈夫就是以特拉，以特拉就是这里有说以是玛利人，所以生的孩子叫亚玛撒。这个图呢，我短时间说不清楚啊，大家回去可以仔细去查看，再带上2章16节和17节，还有详细的描述，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这就是大卫到了马哈念的时候，各族的人哈，其中有亚门人，过去的仇敌可能是被大卫都已经感化过来了，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他过去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他没有帮助过的人，现在都来帮助他，还有这个巴西来哈，是当地的个富户，也都来帮助他，得到了很多人的那个帮助。我们下面是诗篇第41章，这个我就不念了。就是说，他这一诗篇的背景是说大卫在病中哈，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时候写的，就应该是大卫，那个。亚沙龙趁着大卫在病中的时候，他来进行这个叛乱。那第63章渴慕神，就是表现了就是神在大卫在这个犹大这个旷野的时候做这首诗，说明他在这个时候他的灵命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写出了这样著名的篇章。那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为什么他却预测不到自己的结局？第二个，这里出现两个小女子，都没有留下名字，但是却为传递这样的信息和掩盖和那个掩护传信的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神从来没有轻看他们，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他们？第三个，大卫逃亡途中，很多人得到，就是有很多人背叛，但是也有很多人支持他，帮助他。我们从这一点中，因为大卫平时待这些人真的是恩慈的，我们从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从大卫身上学到了什么？
好，谢谢 Alice 啊。这一段里面虽然经文不长，但涉及到很多的人物、很多的地名啊。所以刚才 Alice 把这些的地图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把这些材料总结出来哈，非常的有帮助哈。很多的内容哈，谢谢 Alice 预备的很充分哈。那可以围绕这个3个问题哈，其实主要今天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新约里有一句话。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所以这个大卫逃亡的过程当中就充分的体现这一点哈。有些人要害他，有些人来帮助他啊，有些人在危险的时候 很勇敢的挺身而出哈，成为这个大卫的帮手哈，这个都跟大卫之前所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啊。当初神是大卫是怎么对待这些人的啊？然后如今这些人出来哈，有的帮助，有的要害他啊，都跟大卫以前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啊，学习怎么去对待别人啊。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看着，神也会有这个报答哈。这一段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哈。那先看这是以色列人的内战啊，是这个儿子追杀父亲，然后双方面的元帅都是堂兄弟的关系哈。看那个家谱就看出来哈，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啊。而且两边的征战呢，是以色列人打以色列人啊。对，这是这个神最不喜欢看到啊，魔鬼常常做的事情啊，就是挑动一家人自相纷争，挑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攻击哈，这是很可悲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有他的缺陷的地方啊，他对儿子的这个照顾疏忽啊，缺乏管教啊，缺少这个带领和榜样，造成这些的隐患啊。当他做王以后，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当儿子出了问题，暗嫩开始，亚沙龙，一个一个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呢，他有一点的软弱，有一点的拖延，所以这些都埋下了这些的后患。那这些呢，都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回到那个新约的这句话，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会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秉公行义、忠心的去做的时候，你看。时候到了这些的果子都会结出来。但是如果我们顺着肉体去撒种，收取的就是败坏情欲去撒种收取的这是在儿子的身上就表现得很清楚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
说，我们从这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除了神的那个对大卫的管教，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就是魔鬼的工作。那刚刚牧师有讲到嘛，就是那个，他，就是亚沙龙，他不是就，去用那个，就是用他的那个，表弟来那个来取代约押，所以这是堂兄弟之间的征战。还有呢，就是那个以我这个征战是内战，就是以色列人的自己本身彼此的那个以色列军队对以色列军队。那还有呢，就是魔鬼也借着这个谋士亚西多佛的那个计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也有魔鬼的工作在这当中。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这个神来使用使女。虽然是有两位女性在这边，那我们也看到说，真的是是小兵立大功啊，有时候人看为软弱的，人看为软弱的，却是在神的计划中能够成就大事哈。尤其我们也看到说，还有的祭司那两个儿子，就是那个约拿丹跟亚西马斯，他们在城外。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并不是在城内，而是在城外等候。然后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个使女，来的传递，然后他赶快去传递给大卫。所以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忠诚跟机智。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这个便雅悯的这个妇的巴户林这个家中，这个便雅悯的这个妇人，她的那个的协助，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看到，尤其这个。这个是神的帮助，在这个巴户林这个地方，也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非常的有那个很多故事的啊。当然，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想到米甲他的先生，还有呢，之前呢就是巴户林，大卫是碰到了示每在这边辱骂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个便雅悯的这个地方的人，有些人是讨厌大卫。那有些人是也是喜欢大卫的，就是所以神也借着这样子一个妇人来帮助大卫。那之后我们也在看到的这个大卫到了马哈念这个地方，马哈念这个地方呢，它的意思呢就是两军兵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想到说，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32章2节这个时候，那时候雅各呢，他准备，他就是要准备要跟以扫见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的，他内心是非常的焦虑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的哥哥呢，对他是不友善的，他也知道他以前骗了他的哥哥，所以呢，这个有点像是生死关头的一个时候，那这个马哈念呢，在这边呢，神的意思就是天使天君的帮助，神的军兵，所以呢，这个也是给个大卫，他跑到这边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提醒了大卫啊，在这个地方，神就是要来帮助你，天使天君要来帮助你，那怎么帮助你呢？就是借着一些外邦人，像是就是朔比，还有马吉，还有巴西来，那。来帮助他们，那这样子又回应到大那个之前牧师所讲的你是种什么的因就会结什么的果。那我们看到大卫曾经就是打败亚蛮人，可是呢他却是恩待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杀灭，而是让他们服苦役。所以这些人是感恩大卫的。那马吉呢是照顾米非波设的人，他也看到说大卫是如何的来照顾。米非波设如何的来恩待？因为恩待他们，恩待米非波设，所以他都看到说，从这边还有巴西来，他是一个大户人家。那从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大卫有神的属性，就是有恩慈、有怜悯来恩待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就是真的是对人要有恩慈，还有恩典。这样子的话，在日后。我相信这些都会回应到我们的身上，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27、28节这边，他们所带的东西都是我们生活上必须要使用的。那在逃难当中，不可能会带这些东西，所以呢，也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恩典，丰丰富的恩典，在困境当中，神会差派人来供应。甚至是用外邦人来帮助，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孤单，神呢都在我们旁边帮助着我们。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神必差派人来帮助我们。
我们先讨论的是亚西多福。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而他在心中没有人神的里面，他可能是顶级聪明的。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似乎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不是杀掉自己，他的这个举动是为什么？我们想到他是为自己的仇恨，可能被仇恨，所，就是被为因为仇恨的关系。或者为他自己的罪，他背叛大卫，就像犹大背叛耶稣一样，他们做了自己人觉得聪明的事情，然后实际上是愚笨，然后他们的结果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类比，我们也讨论了大卫的这个经过过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知道是大卫的过犯造成的，就是神说因为他的。犯了罪，神说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到他是自家人的残杀，可是神也是虽然用神人的杖去责打他，但是神的慈爱没有离开大卫，但是神是听祷告的。我想到说大卫在山顶上祷告，求神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使他变成鱼王，的确就是这样。虽然这里面有很多环节是如果错一个的话。大卫也就没命了。这个消息如果传不过去的话，其实只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亚沙龙追过来的话，他还是没有命。但这里面我看到，有使女，有妇人，都是就神安排的吧，不是刻意谋划出来的，不是勇士，也不是谋士，但是神安排的，尤其是约拿丹和亚西马斯是祭司的儿子，所以，神站在大卫那里，是因为，神在带领，然后是大卫的悔改，使他有现在的这样的帮助。我觉得，然后我们学到功课，就是在困境中，
是要仰望神，我们犯了错就悔改，神是信实的。
好，谢谢卓燕姊妹啊，就这段故事很好看的啊，这个很惊险啊，曲折哈、啊，这个稍微慢一点，其实可能就差一个晚上啊。大卫如果那个晚上不过河，可能就危险啊。那个，亚沙龙也反过味儿来哈、啊，他虽然采纳户筛的意见，但也没有完全哈、啊，他也没有等太久，赶快啊去追大卫哈、啊，但是就差那一点点哈、啊，这显出神的保守啊，在大卫的身上。
大卫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是尝尽了这个世上的人生百味，这个有一些忠诚的人就跟随着他，像这个户筛，也有这个就像户筛就是患难见真情的一个人，也有亚西多福在关键时刻就背叛了他，还有他的儿子还要赶尽杀绝这个大卫，但是这个。神是全能的神，他会借着别人的爱来，借着别人来传递他的爱。这个大卫当年这个种下的这个恩慈和接纳，现在是反过收获的就是恩慈接纳。因为大卫在当时对这个扫罗儿子，他当时要以这个马哈念为首都，但是大卫并没有报复这些百姓，而且是。像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一样的，就是对这些人有恩慈和对待，所以这个反过来，这些人就对大卫，像刚才牧师也提到的，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但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子，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即使很小的事。也是不要去恶事，也不要去做，因为这个就像前面也提到过，就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个女子，这里边今天的经文提到的女子，并没有纪念他们的名字，但是这个女子救大卫也，我们也想到就是，一点就是平时的时候不要轻看自己的力量。雷青姊妹她举了个例子，就说在加州的时候，很多年前，加州的这个雾霾跟中国很相似，雾霾非常非常严重。但是，一些这些母亲，就是这些一些女子，她们就向加州政府去请愿，最后加州政府就采取了他们这个请愿的这个建议，最后就是在这个汽车上面，其实现在很多州也在用。就是在汽车上面装那个 catalytic converter，就是那个催化转化器，就是将这个废气的排放降到最低一点。所以，当我们做事的时候，也不要轻看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很小的一个事情，就好像明天要去美国大选，即使自己那个最小的一票，也许选出这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美国这个总统或者美国的一个领导人，我们一切都要交托在主的手中。最后，我们讲这个亚西多福。亚西多福呢，解经书上面也有讲，这个就是亚西多福是因为那个八十八的那个原因，八十八是他的孙女吧，反正就是等于是大卫杀了这个八十八的这个。先生就是相当于杀了他的女婿，所以他一直有一个这个要报复的心态。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亚西多福呢，他是发现这个最后他也是发现这个，他虽然投靠这个亚沙龙，但是他发现这个亚沙龙实际上跟大卫不一样。大卫是一个有恩慈、有恩典、是怜悯的一个王，而亚沙龙是非常那个。自私、凶暴和骄傲的一个王，所以亚西多福他就自杀了。这个就引发到我们想到一个，就是当神的仆人，就是很多那个神的仆人，一生也做了很多事情，但为什么到最后晚节不保呢？实际上，这个就是，在神的仆人很容易被这个撒旦魔鬼所攻击，就是在攻击的时候，或者是自己的信念。不坚强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这些世俗上的事情和这些所搅扰， 最后就很可惜，就像这个被这个草木木节一样的，就最后被焚烧掉了。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
通过今天的这几个经文，就是一个是看到神的一个主权，哈，不管是亚西多夫多么的聪明，哈，但是靠着肉体的计谋都胜不过，就是靠着神，哈，肉体的计谋它都会有局限，哈，计谋会被破坏，那我们也看到神一路上的对他的保护，哈，因为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哈，亚西多福的计谋，他是要杀掉神所高的君王。但是我们看到神一路的保护，哈，那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提到很多人从这个户山到撒都到亚比亚他，再到这个约拿丹亚西马斯，再到使女，再到妇人，再到最后两节经文里面提到的三个人，哈，朔比、马吉、巴西来，哈，这一路上你看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个计划，哈。如果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的话，他就不会成功了，哈。所以我们看到神一路的保护，也看到神的供应。神的供应的话，尤其是在最后两节经文啊，我们都挺诧异的，他为什么记录了那么多，哈？就是各样的东西哈，就是他们三个人带来了很多很多东西。为什么记录的这么详细哈？其实通过这三个人对大卫的供给，我们也看到，其实就像神在供应大卫一样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神的纪念哈。那在最后两节里面也是的，把这三个人呢的他们的这个是哪一族的？是什么人的儿子？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哈。而且这三个人的话，他们平时可能没有直接接触过大卫，或者直接受过他的恩哈，反而是跟大卫很亲近的人，最后背叛他哈，甚至跟他互相相争。那肯定就是我们大卫平时的这个为人，他的行事哈，使得大家非常的尊敬他，爱戴他哈。所以，才会这样大大的来去帮助他哈。这个也让我们想到，就是，上帝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要，一个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如己，就是对待我们的邻舍的话，我们也是需要，非常的，像对待我们自己一样哈。然后就是，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妇人和这个使女啊，这两个人有点像，就是。就是喇合在帮助两个探子哈，我们看到这个妇女的作用哈，虽然这两个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哈，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纪念，他纪念每一个为神做工哈，为神做事的人。
那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哦。我们晓得，亚西多福他最后留下遗言，吊死了。所以在大卫写诗篇的时候，特别在诗篇55篇，他这么讲，他说：“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是我呢，我要依靠你。”这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写的诗。同样的，在约伯记里面也讲同样的话，他就是说神破坏狡猾人的计谋，让他们所谋的必不得成就，是狡猾的人计谋速速灭亡啊！这应验到亚西多福，他是一个智谋很多的人啊，他最后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就留下一言，被吊死了。同时，刚刚小平也讲到，在整章十七章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绝对主权。上个礼拜五我们读到14节，就讲到神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要降祸于亚沙龙。同时看见大卫在逃亡的时候，虽然很坎坷，但是神的保护，因为刚刚小平说，神是借着撒母耳高立大卫为君王。是神的旨意，所以当人的想法要跟神的主意冲突的话，神会出手。所以神借着很多人在暗中帮助大卫，特别讲到27、28、29、3这3节里面讲了很多人 供给大卫一切生活的所需。虽然大卫在旷野中饥渴困乏了，但这些人都帮助他。看见神高立的君王，神会成全。当然，这跟大卫平常他对人的态度啊也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人在世上，不管大事小事，如果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心里面要平安，要跟着神的旨意走，就错不了。大卫一生，他逃亡的时候写多少诗篇啊，都讲到他心灵路程，虽然苦，很坎坷，逃亡了十几年，做王之前逃亡14年，做王之后逃亡了11年。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塑造他，而且他被神称为在整本圣经里面唯一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啊，这是我们读这一篇这一章里面应该有的一些心里面应该感受到神的恩典啊。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大家
好。
的分享啊。那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真的是很关键的一章的经文啊，后面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跟这一章里面神对大卫所讲的话有关系哈。14节讲到神的管教，15节讲到神的慈爱哈，16节呢就讲到神这个永远的应许啊，上帝的坚定啊，没有人能够动摇的。好，我们这周来背哈，7章16节哈，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来读2遍哈。撒母耳记
撒
下
母耳
七
记
章
下
十
第
六
六
节，
节，
你的
你
家、
的
你的
家
国
和你的
必
国
在
在
我
我
面
面
前
前永
永
远
远
坚
坚
立，
立，
你
你
的
的
国
国
位
位
也
也
必
必
定
定
定
到
到永
永
远。
远。
撒
撒
母
母
耳
耳
记
记
上
下
第
三
下
十
十
六
六
节，
节。
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旨意是这么的美好。就当你当年借着撒母耳高立大卫为君王的时候，就你命定大卫要做以色列君王。虽然他在逃亡其中受过多少的痛苦，主，但是你是信实的，你经过多少人的帮助他，让他能够登上君王的宝座，主，但是他记得你是他的主，他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求圣灵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晨更这个平台上参加的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知道主，你真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让我们从经文里面能够知道你的旨意，从经文里面被圣灵感动，能够汲取其中的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行事为人真是要按照你的心意行，活在你的旨意里面。主，你必保守我们前面的路程。主，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他们代表的家庭都仰望在你手里，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主，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一生一世里面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